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2月2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选举一项悬念昨天给出答案，传统中间派领袖贝鲁宣布不参加竞选的决定，但将选票支持投给宣称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一般评论认为，尽管贝鲁在竞选大环境中并不享有举足轻重的选票威胁，但他的助选将为马克龙获胜铺展坦途。距离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整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法国两家民调机构联合发布共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声称无党派竞选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在第二轮投票时将大幅领先极右的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莲·勒鹏当选，右派候选人费用如果进入第二轮将与勒鹏近距离竞争。此项调查是在贝鲁宣布支持马克龙竞选之前做出的。法国总理卡特纳夫2月23日到访武汉，也结束其三天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位于武汉近郊的中国第一家并与法国合作的高危病毒 PS 实验室，在卡特纳夫今天到访之际获得了中国卫生部的认证，这象征着中国在致命性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疆反恐新措施层出不穷，继上个月要求刀具一律刻上主人身份证号码，以及部分地区所有的汽车必须安装卫星导航系统之后，由于全国两会即将在下月召开，传统上恐袭频繁的和田当局更提出了高恐高密奖金，最高可达500万元人民币。数百名退伍军人今天早上聚集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楼前静坐示威，打出横幅标语，要求处理挪用退伍军人补助款项问题，还要求解决经济和住房、温饱等实际困难。当局已经多次下令妥善安置，避免退伍军人聚集到北京示威。新的示威显示，习近平下令处理也没有生效。日本与韩国因主导领土争议引发的分歧加大，韩国官方抗议日本官员出席主导日活动以后，民众也发起了抗议活动。日本与韩国的合作与联盟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冲击，可能也会对地区安全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选举一项悬念昨天给出答案，传统中间派领袖贝鲁宣布不参加竞选决定，但将选票支持投给宣称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一般评论认为，尽管贝鲁在竞选大环境中并不享有举足轻重的选票威胁，但是他的助选将为马克龙获胜铺展坦途。据本台报道，贝鲁支持马克龙竞选在法国总统大选局势中投掷重磅炸弹，获得正面冲击波的只有马克龙一人，贝鲁将选票支持直接投给马克龙，而贝鲁在民意中被评论享有至少5%到6%的意向投票。贝鲁先前参加过三次总统选举，当然结果都是失败。贝鲁以坚持自己的原则、独立与信念著称，贝鲁的以政治原则以及道德清廉标准为自己选择支持马克龙做出解释。贝鲁严厉批评总统候选人有身影不正、同党无原则、死忠死保支持的不正常现象，矛头直指右派候选人深受佩内洛普门煎熬但坚持竞选的费用，以及用欧盟议会资金虚报党内雇佣违法事件困扰并受调查的玛丽莲·勒鹏。贝鲁是在一个星期的是否出面竞选谜团盛香呈上之后做出决定，对竞选局势带来冲击。尽管贝鲁的原则训练为他的决定做出解释，但也有评论认为贝鲁 被迫做出退选的决定。贝鲁的中间势力受到不同候选人的竞争，现任总统奥朗德被迫退选改变的选举局势，力量对比的纵横比合并不有利于贝鲁出山。贝鲁所支持的马克龙被认为是贝鲁最大的竞选对手，而贝鲁却不可能有马克龙的竞选人气。贝鲁加盟马克龙为马克龙竞选铺出了更为宽广的坦途大道。日本与韩国因主岛领土争议引发的分歧加大，韩国官方抗议，日本官员出席主岛日活动以后，民众也发起了抗议活动。日本与韩国的合作与联盟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冲击，也可能会对地区安全问题产生负面影响。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岛根县政府2月22日在松江市举行了第12届主岛日活动。日本政府派内阁政务官雾台俊介出席了仪式，这是连续第5年有政务官出席。为此，韩国政府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民间的抗议活动也在日韩两国举行。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在当地时间2月22日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公使铃木秀生，对日本方面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方面停止包括主岛日在内的一切主张独岛是日本的领土的不当行为。而在22日，在韩国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多个主张该岛属于韩国的市民团体接连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松江市的主岛日活动。而为了要求日本方面废除主岛日，而到达日本的韩国经济道议会徐亨烈议员等保卫独岛全国联合会会员一行5人，当地时间22日上午11点左右来到举行主岛日活动的现场，批判日本举行如此的活动，随后被当地警察带走后释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位于武汉近郊的中国第一间并与法国合作的高危病毒 PS4 实验室，在法国总理卡德诺夫今天到访当地之际获得了中国卫生部的认证，这象征着中国在致命性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国际上根据传染病源的特性，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分成 P1、P2、P3 和 P4 四个生物安全等级。人类迄今为止能够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的最高实验室 P4 实验室，则是专门用于烈性流行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被称为研究病毒学的航空母舰。例如埃博拉目前尚无有效预防及治疗方法等高危病毒，只有在 P4 实验室里才有条件对其进行研究，而全世界也只有30多个如此高规格的实验室。法新社的报道称，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被外界认为是受流行病威胁最厉害的国家之一，成立 P4 实验室尤其迫切。武汉 P4 实验室基地约在2年前竣工，今天的认证，接下来仍需完成多道行政手续，才能开始实际运营。据悉，中国头一座 P4 实验室是同法国驰名国际位在里昂的让梅里厄 P4 实验室合作。双方虽然早在2004年就已签署协议，但进展缓慢，也出现了不少阻力。原因在于外界担心中国有心人士将借此技术来研发生化武器。不过，正在武汉访问的法国总理卡泽纳夫表示，武汉 P4 实验室将提升中国在此领域的研究和应对威胁全人类生命的高危病毒的能力。 除了参观 P4 实验室外，卡泽纳夫还将亲身见证法国里昂出发的货运列车的到站仪式，以及法国雷诺和标致汽车在武汉工厂研发的电动车款。
法国总理卡泽纳夫是2月23日到访武汉的，其也结束了三天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卡泽纳夫今天迎接一列从法国里昂到达武汉的货运列车，指出法中开通的货运列车是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中的重要选择。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进一步报道。
法中在去年四月开通了连接里昂和武汉之间的货运列车路线，也象征性的启动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大量投资丝绸之路，也扩展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交往。卡斯纳夫总理今天观看了从这辆货车上卸下的装有法国红酒和香槟酒的集装箱。随后法国总理向媒体表示，法中之间开通的货运列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显示老欧洲与中国之间加强贸易交往，而且是在互惠和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法国总理认为，法中之间贸易交往富有巨大的潜力，也会让法国增加出口。法中这条货运铁路路线经过德国、波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全长11300公里。货运列车整个行程需要15天，货轮则需要3倍多的时间，而空运费用则大约会高出3倍。法中货运铁路开通也为大量运输农产品打开了大门。自从法中货运列车开通以来，从中国运往欧洲累计有96次出货，欧洲运往中国则为43次，这也显示了欧洲与中国贸易交往的重要与不平衡性。法国内政部长希望法中贸易平衡，向法国企业推广这条法中货运路线。近期已经出现效果，从里昂出发和进入里昂的车次已经从 5% 增加到 15%。北京将在5月14日和15日召开新丝绸之路峰会，法国也是嘉宾。中国在未来预计将投资1500亿美元。法国总理表示会检查参与投资条件。
台湾各大学过去树立的孙中山或蒋介石的纪念塑像，如今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社会变成负资产，一些塑像被要求拆除，关于孙中山或蒋介石的纪念活动也随之引发争议。台湾各大学如何处理塑像引发关注，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国民政府迁台后为纪念孙中山在高雄成立中山大学，但随着台湾政治氛围转变，中山大学的校方已经组成铜像处理委员会，打算处理掉校园内极醒目的孙中山蒋介石铜像。校方将于4月5号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对外说明处理方针。孙中山在1925年病逝，次年国民政府将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作为纪念。政府迁台后于1980年在高雄西子湾设立中山大学，并以孙中山的诞辰11月12号作为校庆。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铜像矗立在中山大学的校园中心，象征中山大学成立的精神跟历史背景。中山大学学务长杨静丽证实，铜像处理委员会是由学生提案，经过校务会议通过成立，透过各种管道汇集多方意见，将处理铜像的去留问题。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表示，如果铜像迁走可以增加师生校内空间未尝不好，但铜像背后的历史情感、建校精神也需兼顾，校方没有预设立场，将遵循校园民主机制处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2017年海外228遗属返乡团，他强调政府会调查真相，追究228事件责任归属，以改变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现状。民进党和台独组织多年来把不幸的民族悲剧228事件归责于蒋介石，说他派兵来台平乱是杀害台湾人民的凶手，刻意忽略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导致蒋介石铜像在台湾成为部分人士的眼中钉。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新疆反恐新措施层出不穷，即上个月要求刀具 一律刻上新主人的身份证号码，以及部分地区所有的汽车必须安装卫星导航系统之后，由于全国两会即将在下个月召开，传统上恐袭频繁的新疆和田当局更提高了反恐告密奖金，最高可达500万元人民币。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当地和田日报的消息说，为加大反恐力度，和和田地区日前出台反暴恐奖励办法，并设立医院群防群治，组织参与反恐奖金的奖金军，群众举报涉恐犯罪线索的奖励标准从2000元到500万元不等。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两名菲律宾官员对路透社披露，中国商务部长原定在今天率领大型代表团展开对菲律宾的访问，不料北京昨天下午突然告知马尼拉行程取消。据其中一名菲方官员的说法，这是最后一分钟的决定，而且他们只是得到了通知，同时没有被告知为何取消这一访问的任何信息。随后，菲律宾贸易部长佩罗茨对路透社表示，双方现在将商定新的访问日期，或许能安排在3月初，但他没有解释发生这一突然变化的原因。就此，路透社试图向中国商务部求证，也同样未获得任何信息。路透社指出，目前不清楚这一突如其来的推迟访问的决定背景。此次访问被视为是杜特尔特担任总统与去年10月访华之后，非洲这两个近期因南海主权局域升高为缓和关系的一个重要进展。尽管经贸关系与有关南中国海的政治分歧是两码事，按照前述两名菲律宾官员猜测，北京可能是对本周二菲律宾外长亚塞关于中国的一番言论不满。当天，亚塞以欧盟本届轮值主席国主席身份，在欧盟外长会议上发言，宣称东盟感觉不安，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人造岛礁，在那里部署武器系统，东盟对此深感忧虑。然而，出于贸易、旅游和投资来源的考量，东盟在批评北京方面一向十分谨慎。外界注意到，亚塞发言的一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称，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有关表态，这只是他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全体欧盟国家的意见。他还说，中方希望亚塞遵循总统杜特尔特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事实上，今年1月23日，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率中方代表团与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济斯率领的非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在会谈上，高虎城表示，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巩固与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推进两国互利实务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在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引领下，同非方继续增进互信，推动中非经贸关系和务实合作不断迈向新台阶。高虎城指出，菲律宾已接任2017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中方愿意与菲方密切合作，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共同为推动 RCEP 谈判尽快结束。回到马尼拉后，菲律宾代表团新近向北京提交了一份40个大小型基础建设项目清单， 寻求中方贷款，中国企业亦有意投资菲律宾的农业、渔业和能源领域。据悉，中菲两国原本有意在高虎城一行人访问期间签署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路透社报道称，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济斯在先前的一份声明中曾宣布，中国商务部长来访期间，菲中两国将签署一份双边六年合作开发计划协定。这一合作开发计划的前提正是习近平与杜特尔特去年十月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另据菲律宾新报2月1日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他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帮助菲律宾在其南部海域海上巡逻打击海盗。杜特尔特说，在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的海盗绑架事件阻碍了在该地区的贸易业务，不过他没有指出中国是否接受菲律宾的要求。该报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在寻求中国帮助的同时，未来杜特尔特还可能允许中国实施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中包括将马六甲海峡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据点。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请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显要位置关注总统大选前中右翼政党领导人贝鲁与前经济部长马克龙的联合。在国际版，各报关注的主要话题有新一轮日内瓦叙利亚和平谈判、利比亚海岸城市苏尔特赶走伊斯兰国极端团体之后的不稳定形势、乌克兰难以持久的停火协议、罗马尼亚民众反贪腐争民主的集会、特朗普政府针对非法移民推出的新措施等等。财经报刊回声报简短报道了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指控被定罪的消息。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各方力量合纵连横努力又演绎出新的故事。中右翼政党领导人贝鲁周二宣布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左翼政府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将这项联合称作是中央帝国。该报社论文章认为，贝鲁对马克龙的支持更是一次交班行为，而不能称作是联合。他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纲领平台，甚至不考虑未来共同执政。贝鲁不想承认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马克龙也不想让接受与贝鲁合作被解读成重返传统政治的老路。贝鲁走出了再次参选的两难选择，马克龙也可以就此重新振作，开始徘徊不前的竞选活动。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则着重强调，贝鲁像2012年总统选举一样，再次选择了支持左翼。社评文章将此称作是两个弱势人物的结合，指出最近五年来，一向自称既左也右的贝鲁一直在选择社会党。他之所以这次放弃参选，是因为近一年以来马克龙抢走了他的风头，他已别无选择，只有追随。他没有选民，也无人支持，也不再有影响力。而马克龙则受制于其模糊不清的立场，竞选活动止步不前。这两人的联合没有任何政治新意，只不过是想排挤费用的弱弱联合。十字架报突出这项联合前所未有，在社论文章中指出，在左右翼政党党内初选活动强化各自的政治倾向之后，贝鲁对马克龙的支持使得中间力量重新抬头。虽然竞选活动还有可能重新洗牌，力量对比格局也难说不会再度改变，但这项联合代表着一种愤怒，是对卸任在即的左翼政府的不满，也凸显出右翼候选人费用眼前的困境。 回声报认为这两人的联合也许难让竞选活动出现转折，但贝鲁对马克龙的支持是一次重要事件。在马克龙的竞选活动出现徘徊之际，贝鲁向这位后来者表达支持，肯定了马克龙对法国社会中的不满以及对政治对立的分析，强调这次竞选的目标在于向极右翼领导人勒庞说不，在于改变执政方式和政策的方向，当然也是对右翼候选人费勇的沉重打击。这篇文章认为，贝鲁不是为马克龙而牺牲了再度参选的可能，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理念，为了他对政治生活的道德评判。法共人道报在批评马克龙与费勇在失业保险金问题上的立场的同时，嘲笑贝鲁是出走艺术的大师，认为贝鲁的支持让马克龙关于左右对立的政治已经过时的理论获得认可，但也最终将马克龙拉进了右翼阵营。关于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因行为失当罪名被判监20个月，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引述法官陈庆伟指出，他从事司法工作多年，从未见过如此高处坠下的人。文章指出，曾荫权案以及他任职期间几名高官涉嫌受贿的消息让香港人十分失望，他们一直认为香港不像北京那样腐败盛行，认为正是因为透明，香港才得以在主权回归北京之后仍然保持重要的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分析人士也指出，曾荫权罪成显示香港仍然有法治的坚实基础，有能力将权势者送上法庭。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专栏记者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随着近日习近平特朗普隔洋通话以及王毅迪勒森两国外长会晤，一度紧张对峙的中美关系似乎出现缓和的迹象，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世界媒体在报道中美外长的这次会晤时，都还在回顾特朗普团队正式就任前针对中国说的那些话。然而特朗普团队在展现新的对华姿态时，似乎并不受媒体那些罗列的影响。华盛顿近来连续发出愿意保持中美关系既有大框架的强烈信号，这与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关系的其他方向也逐渐回归传统路线相吻合。中美关系因川菜通话和特朗普那些推特而拉响的尖锐警报似乎可以解除了，两国恐怕接下来要面对过去就不断困扰彼此的那些烦恼。特朗普的个性因素已经有过一轮充分呈现，如今规则走上了前台，然而他的顾问团队中存在相当深的对华偏见，中国崛起所带给美国精英的危机感也在不断变重。这些是否今后会再次与特朗普的个性产生共振，很难预料。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中国在周边外交频频出击，大幅改善与菲律宾、越南关系，对新加坡小惩大戒初见成效，与澳纽两国关系回暖，南海处境已有改善。习近平上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的发言已树立起维护国际政经秩序的正面形象。在军事方面，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巡航西太平洋，绕行台湾岛，战机频繁穿越日本列岛海峡，并刻意对外展示可打击美国本土的长城弹道导弹东风五 C 及东风41，皆被认为是对川普当局的震慑。当然北京也给川普留足了下台阶梯，例如对特赛通话以及对其否定意中的轻佻言论未作高调谴责，只是重申以中原则为中美关系基础。针对川普对贸易、投资及人民币汇率的关切，中方公布了新一轮开放政策，又顺势促使人民币汇率回升，同时明确宣布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但也不惧怕贸易战，充分显示了力量自信。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署名邱洪安的评论说，最新形势显示川普不能不考虑贸易战的严重后果，川普难以一意孤行地向中国发动全面贸易战，而习近平则另有要务，无意与川普对抗。
习近平方面，他今年的最大工作是权力集权，要在秋天举行十九大前，在中央和地方全面安排习系人马，为下个五年任期做准备。为了全面抓权，其他一切工作都暂时放一边，包括经济改革和南海问题也暂作冷处理，目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力求稳定，以便全力进行集权的工作。对于川普的挑战，习近平用的是借机用忍的策略，借是借急于对抗，忍是忍对抗之心，总之就是不随川普的挑战起舞，不搞对立，避免冲突，保留对话和谈判的空间，并等待时机，等到川普新政的形势明朗之后才谋定而后动。台湾旺报的社论说，面对川普以往的颠覆性言论，北京立场坚定，回应低调。中国驻美使馆积极接触川普家族成员，透过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及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的媒介，并与安邦有生意往来的川普女婿库什纳沟通。川普政策转向，显然库什纳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北京官方持续对川普射出善意，习近平先后在选举结果揭晓及就职日去电祝贺，接获川普的信函后更主动去电积极回应，两人通话时间长达数十分钟。川普是成功的商人，当然清楚美中关系走向对全球和区域的影响，否则不会在选战时信誓旦旦要启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后任总统期间有利用台湾制衡北京，一个月之后就瞬息转变。习川尚未见面之前已有数次非正式互动，此种另类接触与其如纽约时报的嘲讽批评川普已正式向北京低头，不如说美中关系早就形成利益共生体，牵一发而动全局。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中间派领袖贝鲁决定弃选，并表支持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可能改变法国大选力量对比。在贝鲁宣布支持马克龙之前所做的民调，极右勒庞将以优势领先进入第二轮投票。法国总理卡扎纳夫在中国警告勒庞当选将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后果。卡泽纳夫访华之际，中国第一个与法国合作的武汉高危病毒 P4 实验室获得卫生部认证。法国总理说，法中货运列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疆和田提高反恐告密奖金，最高达500万元。中国最高法院成立整改办，全面肃清周永康余毒。数百名退伍军人聚集在中纪委门前示威，因应独派对蒋介石不满，台湾中山大学成立同向处理委员会。菲律宾外长透露，习近平许诺不会在黄岩岛上建设工程。菲律宾外长的利益批评中国言论，导致中国商务部长取消马尼拉之行。马来西亚促请国际刑警帮助缉捕暗杀金正男的在逃朝鲜籍嫌犯。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理卡兹纳夫今天在武汉火车站迎接了一辆发自法国里昂的货运列车。这列货车沿着丝绸之路从里昂启程，在完成了11300公里的行程之后，于2月23日顺利抵达武汉。法国总理向这条连接了法国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干线表示致意。 在武汉火车站目睹了一个满载法国葡萄酒和香槟酒的集装箱的卸货之后，法国总理卡兹纳夫向媒体表示，此一货车之所以具有战略意义，是因为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欧洲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发展。此外，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将对法国的贸易平衡做出非常显著的贡献。里昂武汉干线是中国第一条连接法国的货运铁路线，止于位于里昂东南部郊区的维尼西厄火小镇。整条铁路途经德国、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最终到达中国。整个运输行程15天，远远快于海路运输。尽管价格高出海运的3倍，却为食品运输打开了前景。这条干线属中国建立新丝绸之路大项目范畴，旨在加强中国在世界贸易领域的重要地位。对里昂的选择似乎并非偶然，因为里昂曾是法国的丝绸之都。该条干线得到中国公共开支的大力资助，于2016年4月正式开通。此前，从2012年开始，中国武汉就开通了与德国杜伊斯堡的货运铁路干线。丝绸之路指的是西汉年间由旅行家、外交家及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主要贩运中国丝绸。新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于2013年提出。当年9月7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张，也被称作一带。此后，这一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模式，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外访时不断向各国推广。中国期盼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发展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加强沿路的基础建设，同时消化中国过剩的产能，并带动西部地区的开发。一带连接亚太地区及欧洲，其间经过的中亚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包括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则包括中国西北的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西南的重庆、四川、广西、云南及内蒙古。武汉里昂线路主要由武汉汉欧物流公司负责开发，这条线路开启了中国和里昂大区间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加强了中法两国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及贸易和文化交流。最近几年，80家中国企业入驻里昂大区，法国在湖北省的企业也已有130多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去年4月开通以来，这条货运线虽然十分繁忙，却有些失衡迹象。近一年来，发往欧洲的货车达96列，而前往武汉的货车仅43列，运往中国的列车难以装满货物，导致整条干线的盈利能力遭遇质疑。法新社引述法国总理府披露的信息报道指出，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理卡兹纳夫认为，为实现里昂武汉铁路干线利益平衡的目标，应该让更多的法国企业了解这条铁路运输线的存在。法国驻武汉领事馆披露的数字显示，最近几个月来，来往里昂的货物流量已从过去的 5% 升至 15%。 北京方面准备在今年5月14日和15日举办关于新丝绸之路话题的高峰会议，受邀的国家包括法国及其他许多国家。法国总理强调，中国将在未来数年间继续投资近1500亿美元，法国将对参与相关计划的具体条件进行审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主题是国民党内斗解析。
各位听众，去年初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补选多数的退休军公教 军警党员把票投给了现任的主席洪秀柱。不过才过一年，全国公教军警及退休人员联合总会竟然发出声明要倒洪秀柱，期待洪主席的一个转念，然后一个优雅转身，主动站出来号召主席参选人共同协商出席新主席，避免国民党陷入内斗。目前国民党的党主席之间的厮杀可说是刀刀见骨，国民党是不是即将分裂呢？本次中华世界特别节目，本台请台湾新新闻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解析。啊，东豪您好。
君好，大家好。
东豪啊，现在国民党这个内部里面，为了这个选党主席，什么洪秀柱啊、吴敦义啊，好像都已经杀来杀去，而且刀刀见骨啊，让这个国民党自己的党部内部都高度的忧心。那么是不是等到新主席选出来了以后，也就是国民党分裂的时候呢？你认为呢？
啊，确实是如此。因为现在其实非常多的人，或者是国民党是这样，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党主席在5月20号选完的时候呢，也是国民党再一次分裂的开始。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台湾哈。这个新北市一个副市长叫侯友宜，他曾经担任过台湾的警政署署长，那过去呢也曾经在民进党政府时代担任过高级官员。那在朱立伦呢要竞选上了新北市市长之后呢，他又找了侯友宜去当他的副市长。
这个侯友宜到底是属于蓝营还是绿营啊？
他是国民党籍的。
哦，
他已经加入国民党。
嗯嗯。
那像侯友宜来讲哈，像侯友宜他是目前外界看好啊，下一次啊，在2018年啊，代表国民党参选新北市市长的人选，他的声望相当不错。那侯友宜最近就针对党主席选举就讲出了，就你杀到这样刀刀见骨啊。这个党还有未来吗？还能团结吗？而且这种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哈。像侯友宜的讲话，大概就是典型反映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焦虑。那事实上，这个党主席的晋升现在到多严重哈？比如像这个国民党的前任的副总统吴敦义，吴敦义在接受台湾媒体的时候啊，讲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讲什么呢？他讲说他只有一栋房子，但是呢，洪秀柱不知道有多少房子。
哦，
这一个话讲的很有学问哈，或者说讲的也蛮刻薄的哈。
洪秀柱这么有钱啊？
他，但是问题是，洪秀柱过去的财产申报里面并没有那么有钱，所以他在暗示什么？暗示两件事情：第一个，洪秀柱是不是只有一栋房子？是不是有一栋以上的房子？但是他并没有指控对方哦，他并没有指控对方。那第二个呢，他隐含的是洪秀柱可能是不诚实的，不诚实的。我刚才讲到的是吴敦义自己的一个对洪秀柱的一个攻击。那对于国民党现在中央党部党是党主席洪秀柱在控制，那最近他们也做了一个操作，这个操作的典型呢叫做黑道入党，也就是台湾我们可以讲说是帮派分子的入党。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年前国民党中央查到了一个党员，这个党员叫万少成，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他也是个帮派分子。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在台湾的夜店里面啊，卷入到了一起杀警案件。那杀警案件在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不能获得认同跟谅解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被找进来加入国民党，那大家马上问是谁找他来的，谁介绍的。那在这个同时，为什么说有一个政治操作呢？这个政治操作非常的微妙哦，或者是说非常的有权谋哈，因为同时国民党这边呢，他们都是用不具名的方式在放消息哈，就是暗示新闻界说，在农历年前有一个万人参会的场合，这个参会场合呢，你们可以去问问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参会场合里面有两个台北市的市议员，一个市议员支持吴敦义，另外一个市议员支持是郝龙斌。吴敦义、郝龙斌、洪秀柱是公认目前国民党党主席里面最强的三个人。那这个万少成呢，就是其中一位市议员所介绍的。那这样子一丢出来，他并不讲是哪一个人，结果呢，这个效果是什么？政治上的效果就是，不是吴敦义，就是郝龙斌的支持者介绍黑道入党。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叫抹黑战术，就是到底是吴敦义的人还是郝龙斌的人，到底是吴敦义的支持者还是郝龙斌的支持者。那这个事情当然后来很快的谜底揭晓哈，是一个支持吴敦义的市议员，他的这个市议员呢的办公室主任去找党员的时候找到这个万少成。那这样子一个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抹黑战术。那当然他的支持者找到了帮派分子入党，本来就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当然你说是吴敦义在主导吗？扯不上。可是这种的政治权谋呢，其实就像我刚才前面讲 那个吴敦义的那个讲话一样，他是希望或者他产生一个效果让人去猜，猜什么？洪秀柱到底有几间房子？那万绍成这个帮派入党事件也是一样，国民党里面有人要让你去猜是谁介绍了帮派分子，或者是谁介绍了帮派分子入党，是郝龙斌还是吴敦义？这里面你唯一不会猜的那个人叫做洪秀柱。
洪秀柱，嗯，
好，这个就是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啊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好，国民党总会产生一个党主席，在今年的5月20号，他一定会投票投出来的。那但是在初选阶段，黑道入党、帮派入党已经扯进来了。吴敦义也对洪秀柱的财产抛出了一个疑问句，到底洪秀柱有几间房子？那竞选进行到这个阶段，当5月20号新的党主席产生的时候，过程中已经把话讲到这么难听了，这个政党他要如何团结，他从何团结，这样子的一个党主席还能够团结整个国民党吗？所以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或同情国民党的人就很担心，当5月20号新的党主席产生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国民党再一次的分裂。那在台湾的政治板块，国民党已经在萎缩了，再分裂下去只会更小。那这样子的国民党还能够东山再起吗？这样子的国民党还能够去制衡执政的民进党吗？因为如果在野党自己都不团结，而且他是最大的在野党自己都分裂，
嗯，
那对于执政者来讲大概是最好的消息。
嗯，但是对于吴敦义来讲，万一他当选了以后刚好把这个洪秀柱的势力干脆去掉算了，反正这个洪秀柱的蓝色的统派立场在台湾也没什么市场，那也不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将来怎么整合或干嘛，那对他来讲刚好就自然替他切掉这一块了，对吴敦义有利啊。
问题是国民党丢不掉这一块哈，
嗯，
因为国民党在北部的支持者里面，统派的一个支持者的比例相当高，哦，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选民结构里面，他没办法完全丢到这一块。那洪秀柱现在成为这一块的象征性的代表，所以对国民党来讲，你要如何调和这个问题就变得很麻烦。那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台湾这2天已经越演越烈了。因为我能不能讲哈，在台湾任何一个人去操作统独议题，都只会对个人的选举有利。
嗯嗯。
但是对于一个政治的发展上来讲，现阶段绝对还不到那个统独要摊牌的时间点。
嗯。
那么讲，从马英九到蔡英文，马英九在2008年的时候的当选总统，蔡英文能够在2016年当选总统，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承诺，叫维持现状。这个维持现状当然不是指一成不变哈。马英九的维持现状里面啊，比如说包括北京非常不谅解的一件事情是，马英九的维持现状当年他提出了6个字，一个叫做不统不独不武。马英九作为一个外省级的国民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为什么要把不统一这件事情放在前面？
嗯，
那这个有他很高度的政治象征，也就是说他知道外界对他的担心是什么，或者是质疑是什么。对他选择的是一个叫做不统一作为前提，对蔡英文来讲，维持现状就隐含着蔡英文不会去宣布独立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任何台湾那个政治人物这个时候再去操作统独这个议题来讲，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他是负责特定的支持群众。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对国民党来讲内部已经形成一个很严重的考验。因为国民党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呢？事实上也就来自于说，洪秀柱的政治态度里面比较倾向于统一。那这个长期这个发展呢，就造成洪秀柱被很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不能支持他。但是这种价值上的选择至少没有到那种抹黑啊，没有到这种口出恶言的阶段。可是在最近的演变里面，已经不是单纯的统独问题了，财产问题，洪秀柱到底有几栋房子，然后呢，洪秀柱的支持者呢，这边操作的是什么黑道入党，这都是政治里面最不堪的部分，或者政治里面最见不得光的部分。
是，
那这些东西丢出来之后呢，只会保证一个结果，相互毁灭。那如果最重要的政治领导者都相互毁灭了，国民党这个政党要重新站起来，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了。
那洪秀柱真的有这么多栋房子足以让他的这个声名毁誉吗？
目前我们是看不出来。
嗯，
因为洪秀柱过去在立法院的财产申报里面，或者他过去的相关的一些情形，并没有那么明确展现出他非常的有钱。
嗯，
因为他是个资深立委，他会有一定的财富没有问题，可是过去来讲你看不到他其他的部分。
嗯嗯，
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前副总吴敦义会提出这样子的疑问句，他手上有没有资料啊，那些资料会用什么方式丢出来，都是我们在观察的。 那因为吴敦义去质疑了洪秀柱的财产，所以我们也在观察洪秀柱会怎么反击。
那他也去关注他的财产呢？
对，他一定也会就财产或者政商关系去做文章。比如说吴敦义的小孩，他们是从商的。那吴敦义的小孩，一般我们在观察说，那洪秀柱的支持者或者洪秀柱的人马，会不会就吴敦义的子女这边拿来做文章？因为政治里面最容易的就是，我讲不到爸爸，我就讲儿子。
儿子，
而且儿子的杀伤力往往比直接打爸爸还来得有用。这个情况对国民来讲，这是初选到目前这个阶段来讲，是一个很不乐观的一个发展。
那么你看这个洪秀柱会在这些呼声中放弃这个连任吗？还有他现在在国民党里面的政权到底稳不稳固啊？
目前其实不容易判断哈，因为这个涉及到说有多少选票，也就国民党里面到底能够有多少人有投票资格。对洪秀柱部分来讲，
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是他不会退啊。但是目前来讲，因为到底有多少组人嘛，他不确定。因为就在这个礼拜天，可能国民党会有第六个党主席的参选人。
第六个谁啊？
前立法委员潘维刚，她是一个女性。
那
然后呢，她过去也是所谓的防复兴党部的支持者。一般来讲，会认为说潘维刚不一定有机会当选。
那又把洪秀柱的票给分了。
是，就好像说我们一般在观察詹启贤洪秀柱原本的副主席，他的独立参选可能造成的是分掉了吴敦义的票一样。
吴敦义的票，对。
所以你说他现在要去讲说谁会怎么样吗？可能还言之过早。可是有一个比较可以确定的是说，国民党不管有多少组党主席候选人，基本上讲最后一定是两强争霸。这两强，一个是洪秀柱，一个是吴敦义。那其他的候选人呢，包括郝龙斌，就要看他们得票高低，从他们得票跟他的党员支持者的这区块来讲，再去判断说会对吴敦义有利还是对洪秀柱有利。但是这一切可能都要等到四月初，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出来。
所以看这个趋势，到时候即使选出党主席了以后，我看这国民党也差不多四分五裂了，
这里面留下太多的恩恩怨怨，所以国民党未来的团结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到时候就已经可能那个尸骨不存了吧，到时候国民党
那么讲，洪秀柱就算个人失败了，对洪秀柱的支持来讲恐怕都难以忘记，这就是国民党困难的地方。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台湾国民党主席选举近日来厮杀的刀刀见骨。那么国民党是不是分裂在即呢？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光，跟您介绍盲通林蒙杰。
各位听众，2017年2月11日至3月1日，坐落在法国蔚莱涵的盲通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柠檬节。今年盲通柠檬节以百老汇的音乐剧为主题，吸引游客。这也是在去年以电影城和意大利电影为主题举办成功后，盲通继续运用电影和音乐打造其传统的柠檬节，给众人带来欢乐。2017年盲通迎来了第84届盲通柠檬节，已经有如此长历史的盲通传统节日，今年以百老汇音乐为主题，不仅加入了文化的元素，而且还更加民俗化，推出如举行彩车夜间巡游等庆祝活动，把一年一度的盲通柠檬节这个以柠檬为主角的盛大节日庆祝活动办得越来越红火。而且在今年的柠檬节日期间，还举行柠檬雕塑展、花车巡游、夜间巡游、电影展映等活动。盲通柠檬节策划人介绍，盲通市盛产柠檬，这座人口不足3万的小城市，可是欧洲柠檬产量最多的城市。每年2月份，柠檬节让盲通小镇又热闹起来。 今年以百老汇和音乐剧作为主题，也是邀请大家跨越大西洋前往美国，充分体验叫做大苹果纽约百老汇给大家带来的欢乐，让你在法国的未来海岸就可以体验美国梦。今年设计的吉祥物叫做约翰勒蒙，他邀请你沿着芒通市搭乘用柠檬橘子等的列车，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漫步，白天还要上映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的著名百老汇音乐剧。在芒通城市中央大道上看到的是柠檬橙子装饰的百老汇歌剧布景和主要人物，如玛丽·波平斯在雨中放声高唱，远处还可以见到多罗西和他忠实的小狗托托，或者受邀参加猫咪们的年度舞会，还有《美女与野兽》中的两位主人公。而且与往年不同，今年从2月11日至3月1日举行的芒通柠檬节中，还会邀请您登上舞台，让您成为你最喜欢的音乐中的明星。而且在夜幕降临之际，还会上映音乐歌舞剧。今年还推出了第一个灯光花园，从2月10日周五晚上20点开始邀请参观。白天游客可以一边听百老汇的歌曲，一边欣赏用橙子搭起的造型图案，这些图案展示纽约百老汇的舞台、名人以及他们的代表性歌曲。特别是在2月16日晚上，您会重温经典，大家可以打扮成自己喜欢的人物，参加柠檬节庆祝。白天在芒通可以看到金色的水果花车慢行，还有穿插在柠檬和橙子车之间的不同音乐团体和街头艺术家的表演。大家知道芒通音乐节因为其花车巡游独特而成为未来海岸地区的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之一。另外分别在2月10日、17日和24日20点30分会在芒通的花园和美丽的星空下举行一场特别的音乐现场表演，在聚光灯下用橙子搭建的背景图案被照亮，他们展示歌舞剧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吉斯凯利等。另外可不要错过2月16日和23日放烟花的表演。法国蔚蓝海岸芒通市的柠檬节如此成功，每年大约会迎接24万游客。芒通柠檬节的组织者表示，今年用了145吨橙子类水果打扮芒通柠檬节。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由罗拉为大家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在蔚蓝海岸地区的芒通柠檬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中间派领袖贝鲁决定弃选，支持无党派候选人马克龙，可能改变法国大选力量对比。在此之前所做的民调显示，极右派勒庞将以优势领先进入第二轮投票。法国总理卡扎纳夫在中国警告，勒庞当选将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性后果。卡泽纳夫访华之际，中国第一间与法国合作的武汉高危病毒 P4 实验室获得卫生部认证。法国总理说，法中货车列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疆和田提高反恐告密奖金，最高达500万元。中国最高法院成立省改办，全面肃清周永康余毒。数百名退伍军人聚集在中纪委门前示威，因应独派对蒋介石不满，台湾中山大学成立同向处理委员会。菲律宾外长透露，习近平许诺不会在黄岩岛上建设工程。菲律宾外长的利益批评言论导致中国商业部长取消马尼拉之行。马来西亚促请国际刑警帮助缉捕暗杀金正男的在逃朝鲜籍嫌犯。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霞蓉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出一首由 Gilles Gablin 所演唱的《Est-ce que tu m'aimes》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Être raisonnable, le temps recouvre nous, c'est du sable. Quand je n'abrite aucune seule flamme, quand je recherche trop le drame, tu te dis les charbons et les braises.Ça me pèse, toi qui voulais une vie de confort et la seule jouissance du corps. Est-ce que tu m'aimes? Est-ce que tu m'aimes? Est-ce que tu m'aimes? Est-ce que tu m'aimes?Serait-il trop fort, toi paisible qui se tient près du bord, moi qui marche tout en déséquilibre et recherche ta cage pour être libre. Est-ce que tu m'aimes? Est-ce que tu m'aimes? Est-ce que tu m'aimes?